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第一章，今天我们要从13节读起。前面我们读到亚哈水鲁王在苏珊的王宫花园举办了一连七天的流水席，宴请苏珊城百姓。在这宴席当中，酒无限量的供应。到了第七日，亚哈随鲁王应该是喝多了，一时兴起，情感冲动，就吩咐身边的七个太监去请王后瓦什提带着冠冕出来，让王的臣民可以欣赏王后的美貌。或许他想借着王后的美貌以及他的冠冕身上穿戴的华丽，得到在宴席中他的大臣和百姓们的赞叹和羡慕。而他身边这七个太监居然都有名字，而他们名字的意思正好就是我们情感的剖析。情感是神给人的礼物，正常的情形，一个人的情感是在他的占有欲、他的专注度以及他的驱动力这三个主导力量的平衡。但是一个醉酒的人，他的理智失去了功用，情感呢就被肉体牵引，而最终占有欲来主导，这就让他做了一个非常冲动的决定。这让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他不仅是一个暴君，还是一个昏君。结果王后瓦什提不愿意来，这让王的颜面受损，他本来那冲动的情感就转成愤怒的情绪。我们来读13节14节，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米底亚的七个大臣，就是贾士拿、士达、亚玛他、他斯斯、米利、马西拿、米姆干，都是达什物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资历明法的人。不光是前面七个太监有名字，这里七个大臣也有名字。我们知道太监是在王身边处理王个人生活起居或者其他比较隐私的事情，这七个太监就预表人情感的方方面面。而这七个大臣呢，他是在朝堂之上坐着高位常见王面的，他们是公开帮王处理国家大事的。而这几个大臣都是识时务的明哲人，说出他们很会审慎度时，很会看时机，是老练沉稳的人。他们还是明哲人，就是他们还是满了智慧的人。这七个大臣就预表人心思的方方面面。而王本来处理事情的常规，在办理事情或做决定之前，都要先询问这几个大臣，因为他们是资历明法的人，他知道事情以前是怎么做的，或者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因此当王来做事，当王来下达命令的时候，才能够中规中矩。然而前面那一个事件，王是在七日的宴席喝了许多酒之后，他在情感冲动之下，未经过理智审慎的度势，就冲动地做了一个决定。如果他在做那个决定之前照着本来的常规处理，这几个识时务有智慧的大臣当然就不会让他这么做。但当时他完全越过了这几个大臣，而是经由那七个太监直接去向王后下达命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尼布贾尼撒王喝醉了，在肉体放荡之余，情感冲动之下，越过了理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闯祸了。而现在王后不肯来，让他在重大臣面前下不了台，那该怎么办呢？15节他就问这七个大臣说，王后瓦什提 不遵太监所传的王令，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当然照着本来的常例，在太监下达命令之前，若先经过这几个大臣，当然事情就不会发生。然而现在王下达了一个不合宜的命令，而王后不肯来。现在王对这七个大臣所问的问题就是，王后不肯来，王后抗命，照着例应当怎么样处理？这让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实在是自以为是，因为他是王，他根本不反省自己做错了什么。虽然自己下达错误的命令，而当别人不遵守，他反而要看怎么样来办别人。十六节，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斯提这事不但得罪了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米姆干是七个大臣中的一个，他果然是一个识时务的明达人，他不去问对错，不去问是非，反而是顺着王的意思，该怎么样为王找个台阶，为王来开脱。因此他马上说，王后这样做，他不只是得罪了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我们知道亚哈随鲁王当时有127个省，幅员非常的辽阔，来自各个种族，有不同的习化、文化和习俗。他说，王后这件事不只是得罪了王，并且会对他的所有臣民都带来极大的伤害。接着17节他就解释为什么，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斯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我们看这米姆干真是会做文章，他说这件事会传到全国每一个妇人的耳中，原来皇后可以不听王的传令，这样全国的妇女都会有样学样，他们就都会藐视他们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他把瓦斯提不肯应召前来定义成为一个不好的示范，因为他藐视了王。如果王后可以藐视王，那全国的妇女就都会藐视他们的丈夫。接着18节，今日波斯和米底亚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避开藐视和愤怒之端。因为他们现在一连七天的宴席，在那之前有180天的国宴，在波斯和米底亚，他们重要的大臣和他们的夫人都来参加这个宴席，而他们在宴席上亲自看到了王后瓦斯提不应王的召唤。当时王后是在王宫内宴请所有的妇人，因此这些所有大臣的夫人们也会学王后的样子，整个国会上行下效，就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扭曲的心思，为着要帮亚哈随鲁王开脱，他可以无限的上纲，为了遮掩王自己所犯的错误，他反而编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灌醉到王后身上，并且给皇后戴上了一个大帽子，他要成为全国的大罪人，因为他开了愤怒和藐视丈夫的先端。接着他就建议该怎么样处置。十九节，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米底亚人的例中，永不更改，不准瓦斯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本来是在宴席中所发生的一件小事，但是大臣米姆干为了要掩饰王的过错，整个事情怪罪到王后身上，所带下的处置却是非常的严厉，要王降旨写给波斯和米底亚人的例中，就是因为这件事要制定出一个事例，在波斯国的法律都是刚性的，一旦定下来之后就不能够更改的，因为瓦斯提犯错了，他 他不能够再来到王的面前，就是王后因为这件事情就要被废了，同时呢把王后这个位分要赐给比他还好的人。瓦斯提他的意思就是美丽的，他是非常漂亮的妇人，其实王也非常爱他，却因为王冲动了一个决定，瓦斯提王后的位分就要被废掉，并且把他赐给一个比他更好的人。当然我们今天从犹太人历史的角度，这是神在背后运作，如果王后瓦斯提一直还在那个位置，以斯帖就没有机会成为亚哈水鲁的王后，所以这也是神在暗中照顾那些留在被掳之地的犹太人。但是从这个事件来看，瓦斯提所受到的待遇实在是不公平，甚至于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只不过王后不听喝醉的王一道不合理的命令，结果王后就要被废。明母干建议要废掉王后之后，又非常冠冕堂皇地做了一个收尾。二十节，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因为他把皇后不肯来这件事定调为王后不尊敬国王，他又用这件事成为一个判例，下旨给国中所有的妇人，要他们尊敬他们的丈夫，不论丈夫的贵贱，妇人本来就应该尊敬他们的丈夫，另外一面丈夫也必须爱他们的妻子，这是家庭伦常本来就应该有的事。二十一节，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因为这些发生的事情商量怎么样处理的全部都是男的，这个诏书只是单方面的要求女的，所有的妇人不论丈夫贵贱都要尊敬他们的丈夫，对男人而言当然没什么好反对的。二十二节，于是王就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做主，并说本地的方言，这事就成为波斯律法的一部分。诏书呢是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达到各省，这让我们看到波斯帝国相当的尊重各个民族以及他们民族的文化，因此下了诏书，除了他们自己本来使用的语言亚兰文之外，还要加上每一族的方言。诏书的内容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家中的丈夫都是要做主的，并且要说他本地的方言，这也让我们看到当时异族通婚应该是非常的普遍，因此在跨族的婚姻当中要以南方的方言为主，这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波斯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而犹太人是神在旧约的选民，借着摩西律法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不准与外族通婚。然而当犹太人落入被掳之中，他们就照着外邦的习俗与外族通婚，这也让我们看到神必须从他们当中兴起第二代，要回归耶路撒冷，并且处理那些外邦人的妻子，这样几百年之后才能有一批敬虔的以色列人迎接耶稣基督的诞生。现在我们再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瓦斯提预表人的良心，瓦斯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说出在一个堕落的人里面最美丽的是他的良心。然而一个堕落的人他的灵是没有功用，良心是灵的一部分，还有认知的能力，他还有感觉，但他本身是软弱无力，还没有办法约束人照着良心而行，只有当人违背良心的时候他会有感觉。而亚哈水鲁就预表我们这个人的魂，魂有情感、心思和意志这三大部分，而情感呢就有那七个太监的名字所预表的，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今天我们把重点放在心思。七个在朝中有高位的大臣，他们是达斯物的明哲人，他们预表人心思七方面的功用。首先 假释拿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 illustrious， 就是说明。当一个事件发生了，我们的心思会把事情组织起来，产生出一套合适的说法。接着就是释达，它的意思是 a star， 是个星星，它是来指引我们的。我们把事情发生各样的迹象全部整理在一起，做一些合适的分析，找出一个方向，这是心思的第二个功用。第三，亚玛他的意思是 a testimony to other people， 就是能够将向其他人来证明的，做出我们找出很多事实的证据，用这些证据来支撑我们所要的事，所要说的事。是他斯斯，他的意思是 yellow jasper， 是黄色的玉。玉需要经过发掘，需要经过琢磨，这也是我们心思的一个功用。碰到事情，我们不断地往下深挖，并且反复的琢磨，反复的思想。接下来第五个米利，它的意思是 lofty， 是高大，是深奥的。借着反复的挖掘跟琢磨，最后一些高大深奥的事都能够被发展出来。第六个马西拿，它的意思是 worthy， 是有价值的。我们最终能够把一些事情它最主要的价值寻找出来，根据这些价值就能产生出一些实践。第七米姆干，它的意思是 dignify， 就是尊贵的。一些高大深奥的事，这些有价值的事，最终能够在我们身上产生出尊贵，能够让人家来尊崇、羡慕和赞美。当然，我们的人的意志是做决定的，一方面在平衡的情感中决定我们的喜好，经过心思方方面面的考虑与计算，最后找出一个最合适的决定。而我们一般所说的哲学，就是一个人魂里面的追求，在最理想的情形，我们的情感来帮助我们追求那最美的事。而心思呢，经过反复的琢磨和验证，帮助我们追求那最真的事。意志呢，最终就帮我们决定做那最善的事。因此在理想情况下，真善美应该是人魂中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如果我们对人有真正的认识，我们会发觉我们的魂它是站在一个妻子的地位，虽然它有各方面的功用，然而最终要决定谁是它的主人，它是服务谁的。在我们一个人得救之前，就像亚哈水鲁一样，是我们的体在那边做主掌权，或者更严格的说，是住在体里面的撒旦。亚哈水鲁因为喝酒喝醉了，肉体的放纵牵引着我们的情感，把人最丑陋的一面扩大了，而在冲动情感下做的决定当然是错的。而这时候我们的心思就被扭曲了，他为了保全王的自尊，用冠冕堂皇的道理来遮掩王的错误，甚至于不惜扭曲地废除了王后的位分。因此最终做出来的决定根本就是一个恶的决定。因此我们必须认识，我们的魂是站在一个妻子的位分上。如果你服务于体，就是体是你的主人，你的情感就放大了你丑陋的一面，你的心思就会扭曲地带来各样看起来是合理的解释，最终做出了决定就是一个恶的决定。在这个恶的决定之下，代表良心的瓦什提就被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你我的光景呢？其实这就和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几乎是一样。七章二节，就如女人有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女人讲到是我们的魂，丈夫呢是我们的老我肉体。当老我还活得很兴旺的时候，我们的魂是被肉体牵引的。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我们的魂好像去服务我们体中的恶，结果结出来就是恶的果子，结果良心就被抛弃了。这就带下来十八节、十九节的结局。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之前的光景。感谢主，罗马七章的话居然在以斯帖记第一章有这么一幅详细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求神帮助我们，为他来祷告。主啊，借着以斯帖记第一章，我们正能看到一幅老我的画像，这是我们真实的光景。有多少时候我们因为放纵肉体，在冲动的情感中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还扭曲心思去做各样合理的解释，最终的结局就是我们的良心不再有感觉。主啊，帮助我剥离这必死的光景，在我们成圣的过程赐给我们恩典，经常能听到圣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帮助我过一个能够讨你喜悦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